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那么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接种疫苗一定要在病毒流行季节之前哈。那如果是在病毒已经开始流行的话，接种疫苗会有什么问题呢？什么很大的问题？亚历山大医生他解释说，他说疫苗抗体对病毒所产生的压力呢，会促使病毒选择传染性最强的变种，把这种变种就成为新的主导的病毒变种。所以他说，这个就是据说疫苗在病毒流行的时候，你去大批接种的话呢，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变种，其实都是疫苗所推动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说有更深入的解释哈。那因为今天节目呢，新田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呢，就只能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如果听众朋友您对于更多的解释有兴趣的话呢，可能有一个办法哈，就是您可以去干净世界的网站。那么新田呢，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就会把整个的这个节目是一个视频节目，在那里发布啊，干净世界。然后呢，可以查询在中文的部分呢，查询新田面对面。那么就关注一下这个频道，您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哈，再过一两天呢，新田就会把这个整个的节目呢，两位医生的完整的这些解释哈，在那里发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这样去做。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第二个话题之前哈，新田也再次的想跟您推荐一下神韵演出啊，现在还是新年期间，那么神韵艺术团呢，已经结束了在这个圣荷西和旧金山的演出，现在呢已经是到了东湾的伯克利哈。其实呢伯克利的剧场，新田之前就在那里也看过，去报道神韵的时候，那个剧场其实非常的棒。为什么呢？它就是所有的座位哈都是非常好的角度，这个就是跟这个圣荷西的剧场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您没有去那边看过的话，还没有看过神韵的话呢，新田是非常的推荐哈。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世界啊，然后呢也是一直听到像这种病毒流行啊等等啊，很多都是会让人心情沉重的这些消息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呢看了神韵的人都会觉得说，对他们带来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让他们身心愉悦的这种一个表演哈。尤其是他还是在表演着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精髓的这样的一个演出，非常推荐您去。而且呢，如果您是就是中国大陆背景的，还有特别的30%的优惠哈，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888-874-6938，888-874-6938，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谈谈第二个话题。今天啊，这个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机构叫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发表了他们的年度人权报告，叫《2023世界人权报告》，对于100多个国家去年一年的人权发展呢，做出了评估。报告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2022年持续恶化，尤其是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造成了各类的次生灾害。不过呢，报告还关注到中国民众开始挺身反抗的白纸运动，说这非常令人感到鼓舞。人权观察估计呢，中国和香港的人权境况在未来可能会更加恶化。好，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报告。总体来说呢，人权观察说，在过去一年中，从乌克兰到中国到阿富汗，世界各地的人权危机进一步恶化，尤其是亚洲地区的整体人权有退步的趋势。不过在努力推进人权事业的行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头人。报告说， 从俄罗斯总统普京蓄意攻击乌克兰平民，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维吾尔人关进露天式的监狱，到塔利班让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挨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毫无约束的独裁者们给人间带来了苦海无边的折磨。报告说，但是呢，2022年也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为所有关心人权的国家政府保护和强化全球人权制度，抗击践踏人权的行为创造了新的途径。这份年度报告还有一个中国专题的章节，提到了去年年底中国各地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当局严酷的防疫政策，为人权和自由呐喊。所以他们专门就是有给出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关注白纸运动的一些内容。他是怎么说的呢？报告说，在中国，习近平去年十月成功连任总书记，使得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不过呢，尽管在政治上坐稳权力大位，习近平对于新冠疫情的铁腕封控手段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次生灾害，例如民众面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封控政策无法及时避难，其实不仅自然灾害，还有像这个乌鲁木齐火灾哈，以及民众受伤生病时因无法及时就医而导致死亡。清零的防疫政策将数百万名中国人管控在家里，这项政策严重影响到人们获取食物、医疗资源和生活必需品等等。那么报告呢，还特别提到了中国民众不畏风险上街抗议封控。人权观察组织的代理执行长哈桑给予白纸运动非常正面的评价，他说，威权国家认为暴力手段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方法，但这并不是事实。他说，在白纸运动中，中国各地的民众群起对中共的清零政策抗议，这代表了人们对于人权的渴望，对于自由的渴望，是无法受到北京当局压抑的。报告呢，还特别关注了香港新闻的这个新闻自由的状况。报告指出，香港政府打压新闻自由，2021年底搜索这个立场新闻，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立场新闻编辑和记者。这项行动使得香港七家媒体只能在两周之内匆匆的关闭。此外，去年八月，香港最高法院裁定新闻资料需要受到所谓的香港国安法的管制。这也使得香港的警察得以合法搜查《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的手机，并以煽动颠覆罪起诉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高层。报告还提到，自从国安法以来呢，在2020年生效以来，已经有231人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拘捕。报告说，中共当局一向拒绝外界对他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任何指责，并且呢，对于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实施制裁。那么关于这个白纸革命啊，好，到后来的烟花革命呢，其实在去年底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那么这个白纸革命我们接下来呢，新田会给您带来更多的信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1月4号的时候，白纸革命发布了年度总结白皮书，记录了去年以来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议活动以及公民大会的发生。这项白皮书称呢，这个白纸革命原来它的狭义的含义是指2022年11月26日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南京传媒学院白纸行动起来， 也蔓延到全中国的范围的大规模的示威潮。而广义的白纸革命呢，是指中国大陆一系列反对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这次的白纸运动被认为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集会示威运动。这次的示威潮流呢，是起源于在2022年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上彭丽发的一个个人的抗争。11月中旬，这种防控优化防控措施20条发布之后，疫情呢反复，20条措施形同虚设，层层加码的做法引起了很多民怨。随后11月14号晚间，广州爆发反封控的示威，河南同时爆发郑州富士康抗议。11月26号起，遍布中国21个省和海外多个大型城市都出现了示威的人潮。白皮书记录了从南京、上海开始，随后在北京、广州、福州、厦门和沈阳等多地的市民和高等院校学生的群体抗议活动。就在同一时期，香港中环也发起悼念活动，然后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多个中共领事馆前都有大量的抗议者声援中国的人民，喊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这份白皮书呢，也记录了中共警察的动向。他们为了抓捕白纸革命的成员，当局呢布置大量警力搜查手机、盘问路人。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人呢，是被关押之中。白纸革命上海活动的发起人之一，简称 VFK， 他因为朋友在上海乌鲁木齐路抗议的时候被捕，就组织了电报群，联络和发展了全中国线下的抗议成员。11月底，南京、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呢，有多名组织者在活动现场都被警察非法逮捕。到了今年1月7号，重庆大渡口区生产新冠病毒检测抗原的中原汇集药厂突然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工人因为不满公司突然解聘，就跟厂方招工中介发生暴力冲突，并与警方对峙。这个上海白纸革命发起人之一 VFK 表示，他说工人运动的核心是两个，第一就是压迫，第二呢就是拖欠薪水，剩下的呢都是延伸的诉求。他说重庆大渡口的工人呢联系过他们，他们提供了资金等支持，为工人配置当地的组织者。然后呢，这个运动是半夜开始的，他们是在全网最早发出来现场视频的一批人之一。那么他们呢，主要就是帮助工人争取权益，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很多工人都找他们来维权，像深圳比亚迪、河南这个银行储户都联系他们了。 VFA 同时呢也声明，他说烟花运动呢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是属于个体事件。那么这个白皮书上就写到说，白纸革命他们运动的宗旨是什么呢？他说是公民觉醒，改善民生，促进民权，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白纸革命运动发起了公民大会，下面呢设了多个文宣、安全信息等多个部门和自治组织，自由国度。另外呢，白纸革命公民大会通过DeFi 协议募集资金。他说呢，就是说他们说不要害怕谈论到金钱，金钱可以赋予你更多力量，让你去实践更多你想做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这个 DeFi 协议是去中心化的金融系统，也就是说区块链的匿名金融衍生品哈，它是一个匿名组织。VFK 表示，他说虽然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呢，他们也吸收了很多小组织和大 V 哈，是一个管理机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他们一直是有这个团队成员一起的支持和一起的抗争。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中国的白纸运动这个现象哈，圣约翰大学的法律博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陈闯闯呢， 他表示，他说通过这个白纸运动可以看到，在中国确实有很多人对当下的独裁政治不满，他们希望中国走向一个民主的制度，所以呢，有一些人已经觉醒了，敢于表达反对。尤其是中共这三年防疫哈，一下突然开放，一下就是这样做那样做呢，都是不负责任的，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做法。那么那些人呢，就受到刺激哈，会刺激他们有新的想法。他们不会因为中共简单的放开就转回头再去拥抱体制去支持共产党，他觉得不会是这样的。他说中共呢会更多的伤害民众利益，制造更多的民怨，然后呢就通过想象不到的那个地方可能就爆发了。所以他说不管是白纸革命还是烟花运动都不是大家事先预料到的，但是有一个基点呢，就是说你的政策会伤害到更多的人，就是中共政策啊，因为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是要剥夺人民取利益的。等到事情发生了呢，那人们就会比以前更加的勇敢。他说第一是因为人们被中共折腾得更疲惫了，第二呢，他们会看到反对是有效果的。中国问题专家恒河也表示，他说白纸革命和烟花运动呢，中共被民众看到了他的弱点，就是说中共是可以被打败的，至少可以逼着他让步的。那这是中共多年来竭力想要避免的，但是呢，这次就没能够避免得了。恒河预测呢，2023年最大的中共面临的问题就是经济，而且会爆发大规模的失业。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白纸运动哈，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在中国呢民众还都陷入在这个中共的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之中哈，所以呢这一年会怎样的发展呢，我们也都会拭目以待。好的，在新田呢再次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啊，这个沈韵在今年的刚刚结束的旧金山的演出哈，有很多的来自大陆的移民呢都去观看了。比方说来自大陆的王女士哈，她带着小女儿去看沈韵，就看完之后她就说哇真是太让我自豪了。她说这个演出非常的精致，很细腻，感觉到整个艺术团体呢很用心的在做哈。她说作为中国人我看了真是太自豪了。她说因为沈韵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他说中国人是我们是中国人哈，政府是政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呢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的义务和责任哈。所以他很感谢沈韵把这么深邃的精致的传统文化呈现出来，尤其是对下一代在美国的华人来说，他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孩子的机会，跟孩子讲这就是中国的传统。而且呢他说他原来以为两个小时的舞蹈哈会不会让人看不下去哈，会待不下去。他说其实实际上一点都没有，他说真的非常好看。另外呢还有一位广州的何女士一家人哈，带了一家人来观看，他说是得偿夙愿哈。那他说呢而且一家人都很喜欢看，女儿在旁边就看说哎呀好好看呐、他说呢他一家人来看沈韵主要就是为了孩子，以前呢每年都看到很多沈韵广告哈，结果就是第一个说要来看沈韵的就是他女儿，他女儿呢其实还年龄还比较小哈，还在学国语。他说他们呢其实在看演出之前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不仅看了沈韵广告，还看了沈韵演员的培训的视频哈，所以就觉得说很值得来看。那么他说最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一个是服装，第二个是演员整体的状态哈，他说那么的一致，就是看完之后感受非常的强烈，非常的美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哎呀这个这样的就是感受真的是太多了哈，这讲也讲不完。那么其实呢明天开始啊，在东湾伯克利大学剧场呢就会开始有四天五场的这么个演出哈，明天晚上的7:30是第一场，然后周末总共呢加上星期五是有四场，加上星期天有一场，是非常好的机会哈，欢迎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去带着全家去观看。他们的热线电话 888-874-6938。 好的，这次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